欢迎收听《历史无间道》第21集。缔结四年，所有霍氏族人的心头全被一片愁云惨雾所笼罩。每当显、雨、山、云几个人坐在一起，除了长吁短叹，就是相对而泣。霍山说，如今丞相掌握政权，皇帝只信任他，完全改变了大将军时代的法令，还揭举了大将军的许多过失。而且眼下有很多出身贫寒的儒生客居长安，困顿窘迫，经常口出狂言，不必忌讳，想以此耸动视听，博取功名。大将军当年最鄙视这些人，如今陛下却喜欢和这些儒生谈论，无论何人都能擅自呈上奏章议论时政，大多数是把矛头指向我们霍家。曾有人上书指斥我们霍氏兄弟骄慢放纵，被我压下来了。后来上书的人就越来越狡猾，全部上呈密封的奏书，皇帝每见有人上书便命中书令尽数取走，根本不经过我。看来是越来越不信任我了。我听民间分传说什么霍氏毒杀了许皇后，究竟有没有这回事？显知道到了这种时候绝不能再隐瞒了，就把真相和盘托出。几人闻言大惊失色，说原来确有其事，为何不早告诉我们？皇帝打压霍氏的原因正是在此，此事非同小可，搞不好就是杀头族诛，怎么办？四人面面相觑，一个鱼死网破的想法不约而同地浮现在他们的脑海。霍深的舅舅李靖有个好友叫张赦，看到霍氏族人终日惶惶不安，就向李靖献计说，现在是丞相和平恩侯掌权，可以让太夫人去同上官太后商议，先把魏相和徐广汉干掉，最后能够左右皇帝的就只剩下上官太后了。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李靖和张赦的密语很快便被人告发，张赦被捕，皇帝把案子交给了廷尉审理，可随即又下诏命廷尉停止抓人。霍深等人极为恐慌，却又大惑不解，关键时刻皇帝为何忽然不追究了？他们得出的结论是，碍于上官太后的面子，皇帝可能想网开一面，不过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，皇帝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与其等着被族诛，还不如先下手为强。霍山等人有一点判断是正确的，那就是皇帝不可能既往不咎。可有一点他们错了，皇帝忽然不追究，绝不是碍于太后的面子，而是他自信已经对霍氏撒下了天罗地网，因此故意要迫使他们采取进一步行动，好让他们谋反的罪名坐实。要不然仅凭张赦一人的证词，还不足以成为铲除整个霍氏集团的理由。事后来看，皇帝此举纯粹是在引蛇出洞，而霍山等人刚好钻进了皇帝设下的圈套。他们让霍氏诸女各自回去通知他们的丈夫，准备随时动手。而就在这一刻，有关部门逮捕了李靖，罪名当然是随便捏造的。李靖被迫供出了霍氏的相关内情，如此一来，距离皇帝刘询想要得到的理由已经更进一步了。可刘询仍然隐而不发，只下了一道诏书免除了霍山和霍云恭敬宿卫的职务。此举一来是防患于未然，二来是进一步迫使霍氏铤而走险。胸有成竹的皇帝准备到时候后发制人，从容收网。事实证明，整场事变的主动权自始至终都掌握在刘询手中，霍氏的意图和每一步行动他都了如指掌。可见无论是霍山、霍云还是我的儿子霍宇，没有一个人是皇帝刘询的对手。李靖被捕后，霍山等人匆忙制定了一个政变计划，想让上官太后设宴，宣召魏相和徐广汉等人赴宴，再让范明友和邓广汉以太后的名义将魏、许等一帮皇帝近臣诛杀，趁此废掉宣帝，改立霍宇为帝。计划貌似很周全，可他们的一举一动 早就在皇帝刘询的掌控之中。未及行动，皇帝的禁卫军便已倾巢而出。缔结四年七月，霍山、霍云、范明友在家中自杀。我的妻子显，我的儿子霍宇、女婿邓广汉，还有我的女儿们，霍宇的同辈兄弟全部被捕。霍宇被腰斩，其他人全被判死刑弃市。在这场灭顶之灾中，同时被株连定罪遭到诛杀的共有数千个家庭。唯一幸免的是我的小女儿霍成君。同年八月初一，她被废除了皇后之位，移居上林苑的昭台宫。在我死后仅仅两年，曾经权势熏天、显赫无比的霍氏集团一夕之间灰飞烟灭。霍光的历史至此才真正宣告终结。即便整个霍氏家族的结局命运极为惨痛，即便霍氏集团最终是以大逆不道的谋反罪名被族诛，无数后世史家也毫不动摇地把我奉为人臣的楷模。就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，人们并不否认我是国之栋梁，可霍氏最终的下场也足以表明，我霍光无疑是皇帝刘询眼中的一根芒刺，或迟或早，皇帝总要把他狠狠地连根拔掉。事实上，刘询视我为芒刺的想法并不是他坐稳了皇帝宝座之后才有的，而是从登基的那一刻起便始终伴随着他。元平元年八月的一天，我陪同那位刚刚即位的皇帝刘询去参拜高庙，我们共乘一架车辇。事后我听人说，皇帝跟我在一起感觉有如芒刺在背。其后当车骑将军张安世陪乘的时候，皇帝就丝毫没有不安的感觉。直到霍氏被诛灭后，长安坊间的百姓纷纷说，功高震主者不会被容留，霍氏的灾难始于裴城。霍氏的灾难真的始于裴城吗？不，自从后元二年武帝刘彻任命我为大司马大将军的那一刻起，这一切便早已注定了。这就是游戏规则，如果你想成为栋梁，那你就别想避免芒刺的命运。我不知道这种规则已经存在了多久，也不知道它将在何时终结。我只知道，我绝不是第一根栋梁，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根芒刺。除非哪天，人们厌倦了这种把戏，决定换一种规则来玩。历史无间道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塞尔德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